风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6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二7月6号在印度北方的达兰萨拉度过了86岁的生日，他感谢藏人的不离不弃，也感谢印度的宝贵支持。1959年藏人反抗中国统治的起义失败，达赖喇嘛被迫逃离西藏进入印度之后，就一直生活在达兰萨拉。达兰萨拉亦都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赖喇嘛在生日当日透过视像向支持者表示，我要向对我真诚表达爱、尊敬和信任的我的所有朋友表达深切的谢意。他重申他的使命是要服务人类，并鼓励他的支持者要富有同情心。达赖喇嘛还特别感谢印度，自从我成为难民而落脚印度，我完全享受到印度的自由和宗教和谐。他说，达赖喇嘛特别对印度诚实、慈悲和非暴力的世俗价值观表达高度的尊重。西藏流亡政府新当选的施政边巴次仁6月17号曾经表示过，他将尽一切努力恢复与中国政府已经中断了10多年的对话。边巴次仁还表示，如果能够促成达赖喇嘛重返西藏访问，将会是朝着迈出的最佳一步。在拜登政府未能够实现先前为独立日设定的疫苗接种目标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星期二7月6号再次呼吁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其他人免受冠状病毒感染，特别是最新引发担忧的病毒变种。随着外界对 Delta 病毒变种在全美国蔓延的担忧与日俱增，拜登计划将在白宫就 COVID-19 的应对措施和疫苗接种计划发表讲话。拜登政府之前目标是在7月4号之前让70%的美国成年人至少部分接种新冠疫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上个礼拜五表示，已经有67%的美国成年人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47%的美国成年人已经接种了两剂疫苗。在星期日晚上，总统在白宫举行的独立日庆祝活动上宣布，疫苗接种工作已经取得部分的胜利。他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白宫亲自问候了1000名受邀的急救人员、必要服务工作人员和军队人员中的很多人。总部设在德国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星期日7月4号发表新闻稿，纪念2009年发生他所称的乌鲁木齐大屠杀12周年。新闻稿说，每年的7月5号都是对维吾尔族人所面对的中国当局残暴行为的一个令人痛心的提醒。中国政府就在星期一7月5号表示，保障安全才能够保障人权。2009年7月5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街头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随后迅速演变成为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并导致中国政府的镇压。根据中国官方统计，事件造成197个人死亡，死者多数为汉人，1721个人受伤。但是有人权团体认为，维族人的伤亡可能高过中国官方的统计。世维会则认为，维族人的死亡、受伤和失踪人数高达几千人。包括国际特赦和人权观察在内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根据对目击者的采访认定，安全部队在面对骚动时故意使用了杀伤性的弹药。日本官员称，日本度假城市热海发生山泥倾泻，目前已经有4个人死亡。截至到星期一7月5号，大约1500名紧急救援人员在这个中部滨海城市附近的瓦砾中进行挖掘工作，并尽全力寻找生还者。星期六的山泥倾泻是由连续几日的暴雨引发，天气预报员称，这场暴雨降雨量超过了热海通常纪录的整个七月份的降雨量。救援人员星期一7月5号在南佛罗里达州倒塌大楼的现场废墟中又发现3具遇难者尸体，直到这场事故的死亡人数达到27个人，但仍然有118个人下落不明。迈阿密大德院院长丹尼埃拉莱文卡尔仍然将塞夫塞德滨海社区的 一個已經進入了第十二日的行動稱為救援而非恢復，希望能夠找到新患者。不過自搜救行動開始以來還未找到任何新患者，有些廢墟空隙處還有繼續搜救的希望，他是這樣說的。星期日較晚時候，拆除專家將這座部分倒塌的大樓的殘留部分進行內包處理。據路透社從道上別發來的報導，塔加斯坦總統拉克蒙星期一7月5日下令動員20,000名後備役軍人加強與阿富汗交界處的防禦。在此之前，1000多名阿富汗安全部隊成員在塔利班激進分子的攻勢之下越境逃入塔吉克斯坦。星期日的越境事件突顯了阿富汗局勢迅速惡化，在經歷了20年的戰爭之後以及和平談判陷入停滯之際，外國軍隊目前已經接近完成從阿富汗撤軍的任務。塔吉克斯坦總統拉克蒙打了一連串的國際電話與該地區民友討論有關局勢，與他通話的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俄羅斯在塔吉克斯坦部署強大的武力。克里姆林宮的聲明說，普京向拉克蒙保證說，如果有必要，莫斯科將會通過直接的方式以及通過地區安全集團支持維護這個前蘇聯共和國與阿富汗交界地區的穩定。俄羅斯在這個貧窮的中亞共和國有著最大的境外軍事基地，部署坦克、直升機和對地攻擊機。政府消息人士星期一較早時候對路透社說，塔加斯坦正在探討為可能湧現的阿富汗難民設立營地。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發動猛烈的攻勢之後，成百上千的阿富汗安全部隊成員倉皇逃離。星期日的逃離是目前確定的最大一次。兩日之前，美國正式撤出了在阿富汗的主要基地巴格拉姆機場，這個是所有外國軍隊在9月11日之前撤離阿富汗的計劃的一部分。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
美國和台灣在6月30日重啟暫停5年的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會議，雙方就十大議題達成初步共識。專家認為這個會議的政治效應多於對經貿的實質影響，突顯出台灣在美國多邊主義下的戰略地位。而會前強烈反對美台官方互動的中國已經沒有籌碼對應。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會議在6月30日順利舉行，台美雙方就十大議題達成初步的共識。對於重啟會議的政治意涵，會中討論的疫苗代工等合作項目，未來雙方能否進一步洽簽雙邊貿易協議，是否催化其他國家與台灣合作，以及中國可能有的反應等，專家各有不同的看法。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任內因為偏重美中貿易談判而停擺美台的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但拜登總統上任後就重啟這個貿易架構。對此外界普遍認為關鍵是在於蔡英文政府今年進一步放寬含有瘦肉精的美國豬肉和30月齡以上的美國牛肉的進口的限制，一掃美方眼中的貿易障礙，而重現了美台深化合作的契機。但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專家就認為，這次會議的意義遠大於此。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所所長劉孟俊分析，特朗普任內側重雙邊談判，對經貿等國際組織的著力相對不深，一種一對一單打獨鬥的模式增加了美國貿易代表處的工作負擔，他的執政的末期甚至出現很多員額空缺所導致的人力緊張之下，重要性偏低的美台雙邊談判明顯被擱置。因此他說，代表拜登總統更加是重視結盟以因應共同的議題，在亞太地區美國重整他們與日本台灣的關係，目的就是要因應中國崛起的挑戰。另外劉孟俊就認為，美台選在7月1日中共百年黨慶前一日重啟這個會議，亦都有不再顧忌中國的意涵。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时间点，那显然讲说是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地方谈判，并没有把那个中国的因素放得很重。
他说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时间点，很显然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这个谈判并没有将中国的因素放得很重，比较不会顾虑中国的反应，那就很显然台湾在美国的心目中变成是美国重启供应链推动制造业回流，以及台湾在美国的全球板块上建立布局重要性比以前是更加突出。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吴建辉对美国之音说，恢复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会议，这个地缘政治的意义是大过后续的经贸影响。他说近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所召开的各项峰会之共同声明就可以看出，台海议题已经不再只是美国外交政策下一个项目，而是升级为国际化的重要议题。
TIFA 当然是个贸易议题，可是台 TIFA 的复谈应该放在整个台湾问题的国际化脉络下来理解。
吴建辉说，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当然是一个贸易体，但是这个协议的复谈应该是放在整个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的脉络之下来到去分析。关于台美双边的贸易政策就变成常规化，也即是回到之前台美之间的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的脉络。所以我们观察到，第一是回到既有的谈判的模式，用既有的文官习惯的方式；第二是除了台美经贸关系之外，还有多边的问题，无论是七国集团、台湾、日本、南韩之间，台海问题已经变成是很重要的议题。相较于美台重启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会议，欧洲议会在五月底压倒性投票是通过冻结欧中全面投资协议，这个发展的态势引发外界联想，欧洲国家会不会跟随美国的脚步，继而和台湾展开更多的贸易对话。台湾经济研究院项目主任高仁山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需要联合民主国家的盟友来到对抗中国，而欧洲向来就是一个未定数，例如德国往往出现极大的破口，不过现在欧中全面投资协议遭到冻结，这个破口已经被堵住。
那这个表示说欧盟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大概不会 再更进一步。
高仁山说，这个表示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大概不会再更进一步，所以既然是破口是补上了，现在美国与台湾来到谈投资贸易协议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个是一个灯塔的效应，一旦是点亮了之后，就会有很多国家过来和台湾谈协议。除了投资协议之外，还有其他的双边贸易协议，因为台湾在产业链重整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好像日本、德国都希望是台湾的半导体能够过去投资。台湾的黄金十年应该是从美中贸易战和疫情开始，未来的十年中台湾都有相当多谈贸易协议的机会。中经院的刘孟俊就说，欧洲是一个大型的区域经济体，一向强调他们的政策的自主性，因此虽然暂停欧中全面投资协议，亦都不会因为美台重启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就放弃与中国的合作。不过拜登政府积极重启美国与欧盟的合作关系，希望欧盟能够配合美国的全球的战略，这个应该会促成欧洲在某些科技相关的领域上考虑与台湾进一步合作。
欧洲可能在科技上面也蛮顾虑中国啦，所以说在可能跟科技上面的一些合作会有蛮大的一些助力。
刘孟俊说，欧洲在科技产业方面相当顾虑中国，所以可能在科技上的合作，美台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重启会有颇大的助力。比如德国亦都希望台积电到欧洲设厂，以帮助稳定他们的半导体供应链，甚至连日本都在期待，因为在全球半导体和车用电池种种缺料，台湾在半导体上的制造的能量就更加突出。在这次的会议当中，美台双方同意在世界贸易组织架构当中更加积极推动防疫物资加速流通与通关的程序，而台湾就提出希望代工莫德纳疫苗，美方就表示愿意未来继续讨论。刘孟俊说，将疫苗问题放在经贸会议上讨论有特别的意义，台湾在国际上采购疫苗除了政府出面，现在还有民间的产业，尤其是台湾两大科技界的龙头台积电和鸿海形成公司协力的组合。因此他说，美台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优先讨论疫苗，意味着台湾如果因为疫苗短缺或者疫情恶化而冲击到本土的制造业，亦都会酿成全球灾难，尤其台湾的半导体等产业 在全球供应链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疫苗不单止成为美国争取国际盟友的利器，亦都是关乎美国与国际社会的现实的利益。吴建辉就认为，疫苗跃上美台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的会议的政治效应较高。
那疫苗进出口程序其实看就看你要怎么让它快速通关。如果是疫苗进出口，它是一个贸易问题，你自己就可以程序简化。
他说其实疫苗的进出口程序是要看下怎样让它快速地通关，这个是一个贸易的问题，台湾自己就可以简化程序。如果美国要出口疫苗给台湾，台湾入货的时候不要花那么多的程序，美国出口的时候也不要花那么多的程序，这件事情很快就解决。所以它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信息，让台湾的在野党或者民众相信疫苗是没有阻力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经济问题，只是一个政治问题。吴建辉说，美台如果后续讨论疫苗的代工，促成美国厂商授权给台湾代工生产，届时疫苗就会成为真正的经济问题。不过一旦台湾真的成为美国疫苗的代工厂，本土疫苗的产能将会受到影响，他们与进口疫苗在台湾市场上的竞争也会加剧，届时又变回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他预期台湾代工美国疫苗的讨论不会很快有结果。这次台湾的谈判代表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表示，台湾已经向美方表达最终希望签署美台双边贸易协议，虽然未获得美国立即首肯，但是会中达成协议，双方就不同项目成立工作的小组，在未来一年内就相关议题展开实质的讨论。刘孟俊认为，美台直接洽签带有主权含义的双边贸易协议确实有国际政治的困难度，但是如果辗转是以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方式是着手，可以逐步达到类似双边贸易协议的实质的效果。他说美台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有一个特色，它的议题是堆积模式的，是讨论这个年度或者期间有哪些问题，再逐步解决问题，最后是会达到双边贸易协议的效果。例如今年已经敲定10项大议题，跟住就会分成10个工作小组是继续进行谈判，最终目的是希望今年度就将这些议题都是倾出结果。虽然并非自由贸易协议或者是双边贸易协议的名目，显然是希望通过这个的投资架构协议的模式达到相同的效果。台湾和美国是用这种方式，台湾和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都是用框架协议的方式达到类似的效果。高仁山就呼吁，即使有难度，台美双边贸易协议应该尽快洽签，从中国撤出的台商或者外商都希望能够转移到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议的地方，例如越南和南韩，但是台湾更加重要，因此无论是从经贸定是人权的角度，双边贸易协议要尽快达成。高仁山认为，台美如果顺利签署双边贸易协议，台湾就能够进一步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这个是一个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发起的高标准高度自由的贸易体，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减免可以高达95%以上。虽然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签署行政命令退出，但是拜登政府现在是很可能会考虑重返。面对美台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重启，中国外交部早在6月中旬就重申一中原则，强调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当时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仲重批民进党政府以美谋独，表达中国坚决反对美台签署具有主权意涵的任何协议。因此美台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会议圆满结束之后，各界纷纷议论中国后续将会对台是采取什么的实际的行动。刘孟俊认为，中国对于台湾与国际之间的任何交流都会有相对应的反射的动作，一定表示反对，但是对台湾的实质制裁的筹码并不多，顶多是降低两岸之间的接触，类似日前拒发签证给驻港办事处的台籍人员，或者相继撤离香港和澳门在台湾所设立的办事处等。至于其余的制裁，刘孟俊认为中国的筹码有限，何况最近习近平提出要塑造中国在国际间可亲可爱可敬的形象，预计都不会有太多实际的动作。针对台湾，习近平在中共七一百年党庆上的讲话，除了老调重弹，强调实现祖国统一、粉碎台独图谋之外，亦都不见具体的目标，可以见得中国的态度或者亦都在调整当中。 至於中國是否會採取兩手的策略，針對台商釋出更友善的政策，或者加強對台灣的貿易合作，高仁山說就算有效果亦都不大。他說這些好處最後亦都不會落入台商的袋裡面，最後都是在中共的手上。雖然這種兩手的策略已經被很多人看穿，因為好像在中國內部的種種的手段，包括對虛擬貨幣的加重的緊縮，包括對貿易上更多的限制，尤其是針對台商，所以未來在中國經商的台商對全世界做生意會越來越難，而台商在中國的內需市場亦都沒有競爭力，亦都是越來越難做。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凌在台北报道。有关中国对美国企业的恶意影响应该怎样应对呢？脱欧是不是唯一的选项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无独有偶，美国知名运动品牌耐克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多纳霍上个星期在和华尔街分析师讨论公司最新营收报告的时候语出惊人，他说耐克是一个属于中国为中国服务的品牌。这两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目前都面临一些麻烦，在允许特斯拉独资在中国设厂并且给予大量优惠政策之后，中国政府起先是以特斯拉汽车摄像头存在安全担忧为由，禁止特斯拉汽车进入军队设施和家属宿舍，后来又发动官媒大肆炒作特斯拉汽车刹车失灵事件，使到特斯拉陷入一场严重的公关危机，至今未能从该事件的阴影之中走出。而耐克就因为几个月前加入从供应链剔除新疆棉的行动而遭受到中国消费者的大规模抵制。一份初步調查報告顯示，中國政府發起了一場操縱和脅迫美國企業的惡意影響運動，以幫助北京實施反美國的議程。據美國保守派新聞網站《華盛頓觀察家》報導，美國國會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共和黨議員正是調查中國操縱美國企業的行動，該網站獲得了這份報告。根據《華盛頓觀察家》網站披露的報告內容，美國企業被操縱和脅迫和中國分享關鍵技術，並且接受中國官員的指導和指示以影響商業運作。報告又說，中共影響美國的產業界和金融界領袖向地方、州和聯邦行政以及立法機構施壓，讓他們採取有利於北京的行動，通過取消合同或者撤銷進入中國市場的威脅來到壓制負面的評論。中國政府還經常利用它的槓桿作用來到影響美國媒體以及娛樂組織對中國的報導。委員會二號人物來自加州的共和黨籍眾議員魯涅斯最近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的時候說，這次調查涉及的領域十分之廣泛，不單止包括體育以及娛樂，亦都包括高科技、農業和製藥等的行業。曾經在深圳的北京大學汇丰商学院任教的美国经济和金融学者克里斯·鲍尔丁认为，情况的确正是变得越来越严重。在中国的美国企业知道他们的业务可以在弹指之间被毁去，因此他们非常非常小心，基本上有效地充当北京的代理人，推动美国政府或者推动其他国家采取对中国更友好的立场。他说，加州圣克拉拉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桑托罗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一定程度上面，美国企业自身应该为此负上一些责任，但是他又承认北京威逼利诱美国企业的做法不是秘密，只是目前变得更加直接。他说，当几十年来你没有在任何事件上面站出来反对中国政府的时候，政府就认为你自己有权力胁迫你做事，而目前他们公开这样做，而不是静悄悄的巧妙这样做。对于多数美国企业来讲，中国市场仍然能够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中国亦都具备世界上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健全的供应链。曾经为苹果公司做顾问的顾道格对纽约时报表示，中国能够提供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提供苹果所需要的规模、技能、基础设施和政府支持，而苹果每年从大中华区获得的收入超过550亿美元，远超任何美国公司从中国获得的收入。顾道格目前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管理学院教授兼中国项目主任，但是依靠中国的代价就是一旦陷入你就很难脱身。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议员进行的调查指出，美国公司对中国供应的依赖使到他们容易受到压力，因为中国知道他在美国供应链之中的地位可被利用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中国事务分析师白若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美中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背景之下，同中国脱欧或者是唯一的出路。他说他认为你会在某些领域看到更多的脱欧，你看到最多的是任何和电子有关的以及更高端科技的领域。他所知道的一些美国公司正是转移他们在中国大陆的电子制造，并且将它放在其他国家或者印太周边地区，那里的工资更加相宜，或者他们认为在并没有国家安全问题的情况之下，这样做会更加安全。曾经在中国任教九年的鲍尔丁对美国之音说，这种脱欧实际上已经开始了，甚至是一个企业内部，譬如很多跨国公司目前将中国业务以及非中国业务区分开来，美国政府应该推动这种的趋势。一个可行的措施就是帮助其他国家的建设。他说从根本上来讲，他认为美国政府需要更多地推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脱欧。他又说特别在东南亚这样的地区，美国对那些亦在非常担心地看着中国的国家作出承诺，他们需要帮助建立这些其他的国家，譬如他非常熟悉的越南，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印度和其他的国家。他认为伊隆马斯克在某种程度上面是正确的，就是中国拥有非常好的供应链，但是事件永远不会改变并不是答案。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美中紧张关系不断加剧，而且美国监管当局加强了对中国企业的审查，但是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巨大诱惑之下，寻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数量不断攀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领先的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星期三在美国上市交易，在首次公开募股当中筹集了大约$44亿，使到该公司估值最高的时候达到$730亿，成为自2014年阿里巴巴集团上市后在美国融资最高的中国公司。虽然滴滴是受到了华尔街投资者的欢迎，但是在美中两国紧张局势的推动之下，缺乏财务透明性的中国上市公司正在受到美国官方更加严格的审查，未来可能出现大批中企面临着强迫退市的前景。根据金融数据供应商路夫特的数据，今年前六个月总共有29家的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筹集的资金总额达到是$76亿，创下了历年来同期的最高水平。专注亚洲业务的审计以及咨询公司的麦佳博平联席董事长白恩斯坦表示，美国为全球想上市的公司提供了无可比拟的融资条件。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市场提供了最多元化的资本来源，允许附加轮融资，并且将公司提升到金融舞台、全球的舞台。虽然有政治压力，但是美国和亚洲的投资者都有明显的兴趣来完成交易。除了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在美国上市，还帮助中国公司摆脱中国当局的资本流通限制。滴滴出行的主要投资者包括有软银、优步以及是腾讯。佛罗里达大学金融学教授李德对美国之音说，滴滴有一些的外国股东，如果滴滴在中国上市，这些股东在出售股票的时候可能会面临资金流出中国的问题，因为政府实行货币管制。虽然当前美国的 IPO 市场总体火爆，但是对新上市中资公司的热情有下降的趋势。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说，滴滴决定为这宗的 IPO 谨慎定价，估值是低于最初的预期，主要原因是最近一些在美国的上市公司是表现欠佳，以及是目前在美国上市的 IPO 交易过多。上个星期中国新兴的电商每日先在美国上市首日即是破发，收跌超过 25%， 此后股价表现低迷。 另一家的电商叮当卖菜在上市前夕主导将系筹资规模降至原定的四分之一，上市之后股价仍经历过过山车。即使是被允许在美国上市，但是这些中国公司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监管压力，如果审计不达标，将会在美国面临着退市的风险。拜登政府正在推动上一任政府要求加强证券交易审查。去年12月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该个法案目标就是将连续三年未能够达到美国审计标准的中国公司从美国交易所退市。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弗里德对美国之音话，滴滴面临着同其他的中国公司一样的退市风险，如果他的审计工作连续三年得不到检查，他的股票就必须要停牌。他紧接着话，中国公司是无法自己解决会计的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中国同意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和监督委员会对审议的计划进行某一种形式的检查，或者是美国不完全执行他们的法案。和其他的在美国上市的国家不同，中国从未让美国监管机构的对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审计记录做检查，以评级公司财务情况，以及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多次试图和中国商讨获取审计记录的事业，至今未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中国认为共享审计底稿是对它的主权的侵犯，并且有泄露国家机密的风险。北京仲宣布中国公司在未获得政府许可的情况之下遵守外国证券规定是属于违法。好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完全或者部分受中国政府的控制，在美中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加剧的情况底下，中国政府更加不可能分享国内领先行业公司的信息。美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量化金融项目主任卡尔霍恩对美国之音说，你要必须将中国政府的不情愿解读为是一个政治措施。他不认为公司会反对，是中国政府的监管机构反对，这个是中国和美国目前对峙的一部分。事实上，中国监管机构正在对中国大型科技企业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公司妥善收集、储存以及处理关键的数据。有报告说，中国正在考虑和国内科技巨头建立合资企业，负责监督他们是数以亿计的消费者那里是收集的数据。最近是在滴滴上市的两日之后，中国网信办星期五就宣布，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以及公共利益，对滴滴出行展开新的调查。在调查的期间，新用户将无法注册滴滴叫车的服务。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新的证券监管政策是得到了国会两党的支持，不单止不会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审计条件作出让步，还可能进一步趋紧。上个月底，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对中国上市的公司三年的审核宽限期减少到两年。而据共和党籍参议员努比奥在五月提出的法案，要求直接禁止任何未达到美国审计标准的中企上市。退市的前景似乎没有打击中国公司的到美国上市的热情，因为他们往往是已经通过了美国市场提高了知名度，并且获取了经济利益。据美国国会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总共有248家的中国公司在美国的交易所上市，总市值是 2.1 万亿美元。智库卡托研究所金融管理研究主任舒尔普表示，退市风险几乎是未有减缓寻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数量。美国的上市委员会市场现时是特别火爆，增加了对有短期资金需求的公司的吸引力，即使是监管风险可能是上升。由于美国缺乏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审查渠道，之前已经有多家的中国上市公司因为造假而被退市，还有一些中国公司自动选择退市，他们往往在退市之后选择私有化，变为非上市公司，或者是前往中国或者是第三个国家重新上市。中国瑞幸咖啡在去年因为财务造假从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退市，瑞幸咖啡同意支付 1.8 亿美元罚金，免除对他们财务造假的指控。 呢一笔嘅款项部分将用于赔偿受害者，但系难以满足全部受害者嘅诉求。目前部分投资人仍然喺度对该公司发起诉讼。相比之下，瑞幸咖啡通过喺美国上市筹集咗近7亿美元资金，市值最高嘅时候达到120亿美元。另外一个例子就系2005年，中国分众传媒到美国上市。近1.2亿美元嘅募资额系创下咗当时中概股响纳斯达克嘅上市纪录。2013年，分众传媒以37亿美元私有化从纳斯达克退市，并且两年之后响深圳重新上市。目前该公司嘅市值系接近系200亿美元。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继续时事经纬环节，美国贸易专家正是警惕地关注着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缓慢地越来越接近最终核准。该协定将美国一些最亲密的亚洲盟友是包括入一个在中国亦都在内的经济集团，但美国并不在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斯勒的报道。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分析人士对该协议的看法较为复杂，暗示着该协议对美国来讲好处和挑战并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国家，经过8年的谈判，在2020年11月完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涵盖了东盟所有10个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西兰和南韩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约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0%。中国、日本和两个东盟国家已经批准了该协议，其最终的生效还需要得到另外4个东盟成员国和一个非东盟成员国的核准。长期以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一直被美国所支持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相关谈判所笼罩。 TPP 是一项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竞争的贸易协定，当中包括了美国和一些西半球的邻国，但不包括中国。但是随着美国两党都对任何新自由贸易协定的反对情绪高涨，前总统特朗普令到美国退出了 TPP， 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推进扫清了道路。对美国造成的其中一个影响就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国际共和研究院高级主任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非常驻研究员帕特里克·灰尔克是这样说，他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可能令到中国从中受益。灰尔克在一次采访中说，北京无疑会推动中国和美国的几个关键地区盟友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以及对他们的经济影响力。灰尔克补充说，该协议还削弱了华盛顿对成员国家的相对经济作用力，但是亚洲地区的分析师都表示，美国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担忧可能被夸大了。澳大利亚帕斯美国亚洲中心的研究主任杰弗里·威尔逊承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可能会导致这些签署国家在该协议贸易区外的贸易占比降低， 包括与美国的贸易，但他亦都表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可能会导致通过支持全球贸易体系的完整性，亦都令到美国受益。在拜登政府寻求保护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免受新出现的威胁之际，该协议表明印太地区各个国家的政府亦都致力于同样的议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澳大利亚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史罗阿姆斯特朗亦都提出了类似微妙的观点，他说该协定将会对美国造成有好有坏的结果。好难说美国是大输家，情况要复杂得多。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的补充表示美国在某一些市场情况会更差，但在保护主义的抬头情况之下，该协议有助使到世界这个地区的市场保持开放。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海爾西認為，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助長了外界對該協議有很多誤解，認為該協議有可能會增強中國影響力，而在美國國內反對情況之下推進 TPP。 但他亦都說，很多新西蘭人更加擔心美國的過度影響。在新西蘭，我們舉行了針對 TPP 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海斯勒發自華盛頓報導。
中国的校外教育培训市场近几年迅速地生长，尤其是疫情造成的居家隔离，使到广大家长蜂拥寻求线上培训，疯狂推动市场发展，亦都导致各大培训机构畸形的竞争和经营模式。中国政府近期集中火力整治违规的教培的机构，通报和罚款不断，更加在6月1号对15家的培训机构开出3650万元的巨额的罚单。7月2号北京市教委宣布，北京市将由各区的教委组织面向小学一至五年级学生的暑期的托管的服务。全国范围里面至少有包括北京、上海、武汉在内的7个大城市开始实施暑期官方托管小学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
2020年堪称中国在线教育市场的魔幻一年，因为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令，成为刚刚需要的在线教育迎来新一轮的用户增长期，资本亦都疯狂地涌入。一场似乎永无止境的角逐，在浩瀚的市场需求下加速前进。总部位于杭州的浙江网经社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在线教育投融资数据报告显示，在线教育领域2020年融资总额达到538.6亿元，这个总额比2016年到2019年4年的融资总额都要多，其中仅是元富道一家在2020年就总共获得三轮总计35亿美元的投资。2020年3月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0胡润百学全球教育企业家榜显示，全球19位教育领域财富达到了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家里面，前10名之中有7名是来自中国。在线教育企业的运作模式大致雷同，就是融资去到疯狂投放广告，再用免费或者低价的货获取用户，而低价货用户续费买正价货，到投入更多师资服务新增用户，再到再融资。生活在中国的家长走到哪个地方都逃避不过教培机构铺天盖地的广告的攻势，从电视上面的央视春晚到各类综艺节目，到电脑手机上面的各种 APP， 公交地铁站的巨额宣传，生活小区的电梯广告，在线教育掀起了一股神州大地无处不在的报班狂潮。魔幻的教培市场助长家长的焦虑，焦虑又带来了更大的疯狂。在疫情逐渐平息，学生复课返校之后，各大教育平台开始花更多的钱来到进行营销宣传，留住平台上的家长获得更多的生源。仅仅在2020年暑假期间，元富道学而思网校、作业帮同跟随学四家在校教育机构暑期营销的推广费用分别达到了15亿元、12亿元、10亿元、8亿元，而整个市场在暑假的广告投入远远超过45亿元。原本家住海淀区的北京某外企白领 Helen， 在她的女儿上小学的时候举家搬到教育资源最负盛名，亦都因此房价最高的西城区。 Helen 一开始并没有将她的女儿送去 任何校外的培训班，直到他女儿四年级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已经落后了。
所以我们一二三年级说实话是属于散养的佛系型的，直到了过了这个疫情，我发现孩子跟班里同学差距越来越大那种的，因为人家一会儿他妈妈发一个微信说哎呀 PET 过了，一会儿哎呀数学竞赛又得个啥奖，我说哇我们咋啥都没学呢，啥叫 PET 才开始学，我说实话我这所以孩子其实挺好一个苗子，但耽误在我手里了。
Helen 对美国之音话，佢哋原来是散养的佛系的，直到过了疫情，他们发现他的女儿同班里面的同学差距越来越大，班里面的同学的妈妈一阵就发一个微信 pad 过去，一阵数学竞赛得了一些奖，他才发现他们点解乜嘢都冇学呢，他们起步迟了，在屋企肯定亦都教，但是并没有咁成体系，英文只是会背几个单词，没有系统咁样教落嚟。寫作和聽力都沒有做過，所以他的女兒其實本來是挺好的苗子，但是耽誤了在他的手裏面，他是四年級才開始跟他報班，開始好好地去學習，尤其是五六年級最後有一個好的開頭。Helen坦言，目前花費在課外提高班的學費一年至少要10万人民币，幸運的就是他的女兒對課外輔導並沒有太大的體觸。四年级的他目前除了在学校的课程，每星期还要上3个小时的数学辅导、3个小时的英语辅导和3小时的语文辅导。除此之外，还有每个星期1小时的游泳课、1小时的乐器课，和每周五晚上面1.5小时的外教讲故事课。艾伦又说，这些只是长期班，考试冲刺的时候，一些专项班也都要报一下，譬如说10月参加小托福，报一个托福的冲刺班，6次120元，然后8月中会有一个内部的考试，少年班、素质班、贯通班，4000元上8次，这些都是短期班。为了抢流量和客源，在线教培机构的资金大量用于扩大规模和铺天盖地的广告，造成获取客源成本走高，而资金难以投入教研和师资等最重要的服务的环节。教育行业在过去一年里面暴露的问题和他们的广告一样无所不在，多家机构都受到家长各种收费高、退费难的投诉，有些面临财务大幅的亏损，越来越多的机构譬如优胜教育最后没办法不退出市场，委约走人，留下预交了学费的家长投诉无门，还要继续寻找可以送他们子女上课的下一家的机构。北京一家课外教培行业业内人士 Michael Ma 在讲到教培市场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这种行业有些发展得太快，失去了这个行业的本质。教育这个事全世界都要看效果，目前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大家都是有钱堆入来之后，将所有的精力放在先追求用户的数量，先用低价将流量做起来，然后去想怎样再吸引更多的资金，这个逻辑是不对的，市场是有问题的。中国政府从今年年初开始全面拉开针对教培市场的各种整顿和惩罚，今年1月到4月初，教育部发布了至少20条相关的政策，4月开始监管进一步升级，多名在线教育企业被责令限时整改，4月25号北京市场监管局因为价钱违法、虚假宣传等的行为，对学而思、高途课堂、新东方在线、高师四家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分别罚款50万元。在5月7号北京市委书记就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和8家占市场份额最大的校外培训机构代表座谈。在5月10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作业帮和原辅导两家培训机构涉嫌虚假宣传，处以警告加罚款250万元的顶格处罚。到了5月21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北京市随即发布规定，培训机构收费不得一次性收取或者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超过60课时早于开课前1个月的费用。6月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新东方、学而思等5家培训机构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进行处罚， 合計罰款3650万元。監管之權一出，資本市場民信大跌，對於在線教育的熱情明顯減退，各上市的教培公司股價一落千丈。7月2日，北京市教委宣布，北京市將會由各區教委組織面向小學1至5年級學生的暑期托管服務，全國範圍之內至少有包括北京、上海、武漢在內的7個大城市開始實施暑期官方托管小學生。長期研究中國教育問題的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洪炳奇對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感到擔憂，他對美國之音說，具有合法資質的校外教育培訓機構的大批關門，本身就會帶大量的員工失業以及退費的糾紛，校外教育培訓業保守估計有8000億產值，校外教育培訓的從業人員有幾百萬之多，培訓機構關門亦都意味著員工失業，如果不能夠妥善處理，會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但是大刀闊斧的整頓就加劇了家長的焦慮，在中國最大的原創內容和問答平台知乎上面，關於可能大幅關閉教培機構的討論貼下面，留言的家長幾乎是一面倒地反對。下一輪就是反對關閉培訓機構的家長之一，他說政府的有關政策越收越緊，導致家長的焦慮日益加深。
這個潮流啊，就中考大高考潮流不会退去，对不对？所以大家还得去学，那就说就得换汤不换药了。咱应试这种考试都是素质教育，你最终还是要靠应试的。
赫伦说，中考高考潮流不会退去的，还是要去学习。换汤不换药，考试讲是素质教育，最终还是要靠应试。一种制度不改的话，去截断培训机构这种情况是治标不治本，大家最后都不想的话，他们又没有精力给小老哥教这样教那样，还是要找一对一的。一对一的价格比外面的大的课程要贵3-5倍，你说不是更焦虑吗？花的钱更多又不可能不去。今年6月9日，教育部宣布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主要承担面向中小学生，包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组织实施校外教育培训综合治理，以及指导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社会竞赛等的活动。一些分析人士提出，上述举措表明政府的意图是要管控而非结束校外教育培训的市场。在教育行业多年的 Michael 认为，在改革开放的今日，校外教育培训不会就此终结，校外教父很难会做到一刀切。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评价体系之下，那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考出更高的分数、更高的名次，以进入更好的大学。所以说从根本上讲，如果不去推进教育评价改革，你就让家长就很淡定地看待孩子的这个学习，那是很难做到的。
Michael 说，家长都想给子女得到至少比在家里面更好的水平和资源，这些是一件很客观的事，但是由于中国发展和稳定的方向，所以这个模式会被管控。政府特别希望通过这一次的管理和改变，令到公立学校发挥公立的师资资源和主力作用，而市场化的那些应该围绕公立起一个辅助和支撑的作用。洪炳奇认为，社区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来吸引家长在寒暑假的期间给他们的子女有一个好的去处，但是根本原因还是需要改革应试的制度。他说，中高考制度用单一的分数评价学生，那些肯定是家长很焦虑的一个原因，因为在这个评价体系之下，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考得更高的分数、更高的名次，以进入更好的大学。所以从根本上面来讲，如果不去推行教育评价改革，改革目前的中高考的制度，就给家长很淡定地看待子女的学习，这些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改革应试制度面临极大的难度，很多家长甚至认为唯分数论是最接近公平的制度，因为考核其他技能会给了偏远和不发达地区的子女，因为教育资源的落后带来更大的不公平。洪炳奇说，进一步的工作就必须改革升学评价的体系，这实际上是一个治本的措施，但这种改革实际上也是非常之艰难， 國家早在2018年就提到了要破除唯分數論、唯升學論，之前亦一直說要扭轉基礎教育的應試教育的傾向，但是具體推進的時候，有些家長亦都不接受，而是認為分數才是公平的。在今年5月初，國家統計局發布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的時候表示，2020年中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是1.3，已經處於較低的水平。2020年中國出生人口是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 18%。這是中國出生人口已經從2017年以來連續第四年下降。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發布三個星期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宣布改變現有人口控制的政策，允許一對夫婦生育三個子女。雖然政府從未明確講明將會整頓課外教培機構和提高人民生育願望掛鈎，不少業內外人士認為這些可能是近期對教培機構大刀闊斧整改的背後動機之一。Michael 这样分析说，老龄化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问题，生育这件事的成本不单只是教育，还有医疗和房屋，还有很多的成本。从国家的考虑来讲，肯定希望降低大多数老百姓生育的综合成本，教育只是其中之一。Helen 就认为自己已经足够焦虑，根本不会考虑再生子女。他说，你说为什么国家还要在6月1日出台搞一个三胎政策，她和她的丈夫早就可以生二胎都没有去生，她丈夫不想打破这种生活的状态，不想打破这种平衡，嫌麻烦，养子女越大花费越多，精力也没那么多。国家去估计看到了教培行业占用大量中产人的精力和资金，所以她将教培一刀斩了去，然后你有时间去生子女，没有时间去辅导，反正大城市她周边的人不会生三胎，两胎都已经够累了。根据中国科学院大数据挖掘和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去年7月发布的报告，K12 在线教育就是指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在2022年市场规模将会超过1500亿元，不过经常出其不意的行政干预使到在中国一切变数皆有可能。 Michael 并不认为课外教培会消失，只是公立学校的地位会更加主导。他说接下来公立学校要加强包括引进市场化的外部的教辅的机构，方案、师资和能力，这是未来的趋势。教育这件事国家肯定会非常之重视，这些只不过是一个钱的问题，这些还是一个效率的问题。有人笑称自己是貌母三千，焦虑永远不会消失，他觉得只要应试教育存在，教培市场就永远不会消失。
我觉得，我认为中国家长是焦虑的，而且必然是焦虑的，这就是剧场效应嘛。你就看看电影，那前面人都站起来，你的后面人你不得不站起来吧，都得看，让大家都水涨船高，这就是内卷的定义嘛，对吧？也就是被裹挟着往前的不断的去学，就迫使你往前去学。
有人说他认为中国家长是焦虑的，而且必然是焦虑的，这就是剧场效应，就好像看电影，前面的人站了起身，后面的人没办法不起身，大家都是水涨船高，这些就是内卷定义，对的，是内卷，就是被裹挟的，不断地向前学，推着你向前学。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驻阿富汗美军指挥官米勒上将在星期二说，他对阿富汗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深感担忧。另外，美国和北约部队计划在9月11日前全部撤出阿富汗。米勒讲话的同时，塔利班与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部队之间的战场敌对行动在阿富汗各地不断升级。驻阿富汗美军指挥官米勒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对记者说，安全局势目前是不好，他说反政府武装近期占领的土地令人担忧。米勒说，军事占领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当然亦都不符合阿富汗人民的利益。美国和联军的官兵5月1日开始正式撤离阿富汗之后，塔利班声称占领了阿富汗全国419个行政区当中的100多个。阿富汗官员说，安全部队近几日已经夺回了部分被占领的行政区，并且声言将反政府武装赶出其他的行政区。米勒承认任何的领土丧失都会影响到阿富汗的总体的安全。 他说行政区事关民众的安全、省府的安全和首都的安全，因此代表重要的领土。他同时告诫说，亲政府的民兵正在全国各地部署，虽然出现暴力，美军依然执行美国总统拜登四月中旬下达的命令继续撤军。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